一盏灯，一个人，一杯清茶，一部收音机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那曾经的校园时光，曾经痴恋的日子，在辗转红尘中已成歌。
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
每一个属于似水流年的夜晚，和你一起分享流金岁月中的喜悦与哀愁。
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
城市之声，星期六晚十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
在你遗忘的时候，我依然还记得 Whether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。
不知不觉中，我们渐渐地长大了，也活得越来越小心。好多人活得很累，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，说自己不喜欢的话，一点也不开心。
但我们还是不难发现，我们生活着的世界是美丽的。属于似水流年的夜晚，让我们在美丽的故事和好听的老歌声中，一起寻找那份温馨与美丽。晚上的十点三十五分，欢迎回到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似水流年。那刚刚在节目当中有说到我们的短信平台，那其实是在节目当中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来互动的。刚刚说到来自中山的一位叫海底虾的朋友的信息，他说生病了不能加班，疲倦地躺在床上，期待着周六晚上的约会。其实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，周六晚上的这样一个约会意味着什么。但是每一次都希望在这样的时间，透过电波和你一起来分享美丽的故事，还有好听的老歌。希望除了在短信平台上留言之外，通过其他的一些沟通的方式，也可以体会到你此时此刻的心情。可以采用最传统的方式，那就是写信，地址是广州市人民北路686号城市之声似水流年节目，邮政编码是51001012。那你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网站3w.欧阳婷.com 或者是3w.fm1036.com， 在上面可以给我留言，那同时当然也欢迎你发送电子邮件给我。我的 email 地址是 oytll@tom.com。
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，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，
品味人生。 记得有一年去巴黎的时候，听说那里有一个叫蒙马特高地的地方，有很多的行为艺术家，他们会把自己打扮成一尊雕塑，身上涂满了油彩，然后站在那里纹丝不动，而他们的脚下边则有游客送给他们的不同面额的钞票或者是硬币。而我们去的那个时候，找来找去无论如何也没有找到那些所谓的行为艺术家。后来想一想，当时正是隆冬时分，天气有些冷，没有发现这样的行为艺术家，当时觉得有点遗憾。然后后来有机会去美国，在拉斯维加斯，在当地一家非常出名的意大利风格的酒店，被我碰到了这样的行为艺术家。记得那家酒店的装修有点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候的那种风格，很漂亮，很艺术。我们在里边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行为艺术家，我看到有的一身雪白，只露着两个黑黑的眼睛，但是我在旁边照亮也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发现他的眼睛连眨都没有眨过。当时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好不容易啊，然后就在想，哎，在我们国内好像没有这样的行为艺术家。然后同伴说，他说可能国内没有这样的土壤，也有很多人会接受不了这样的一种方式。而这些年来，我发现国内也越来越多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行为艺术家，而且也有人发现也有这样的雕塑，而且他们还有着自己的性格。一起来分享今天品味人生的第一个故事，就叫做一尊雕塑。那个男人站在一个很小的广场上，广场上人流如织，他浑身上下涂满了白色的油彩，他摆出或庄重或滑稽的造型一动不动，他把自己装扮成一尊雕塑，一尊供行人驻足观赏或者匆匆一瞥的雕塑。他的身边放着一个敞口的陶瓷花瓶，里面散落着几张行人投入的零钞。他说他在工作，而他的工作方式让我感到新奇。我和他聊过天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或一小时，或两小时，他都会坐到旁边的石凳上休息，抽一支烟，或者喝两口水。我问他，别人能接受你这种行为方式吗？毕竟这里不是欧美。他说肯定有人接受不了，但肯定也有人喜欢。他指着不远处的那个花瓶，骄傲地说，我的工作不是无偿的，我靠它来糊口。我小心地问他，你的身体有什么不便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你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似乎也并不轻松。他说其实是不轻松，是非常的累。我问，那为什么不试着换个别的工作？他说为什么要换别的工作，这工作难道不好吗？那天当我发现这个广场上似乎缺少一尊雕塑的时候，我就站在这里了。我可能是这个城市里最有成就感的人，只有我才敢变成雕塑。我是这座城市里的唯一。他喝了两口水， 告诉我他要继续工作了，然后他站起来继续扮成一尊雕塑。他的收入其实并不多，很多人认为他的行为是免费欣赏的，不必支付酬劳，他也不要，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我曾经提醒过他，你可以提醒别人付给你钱。他笑笑说，你见过张嘴说话的雕塑吗？我说，那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提示牌放在花瓶旁边。他很不高兴地说，我又不是乞丐。我有点弄不懂他的意思，他自认为在工作，又不要求别人支付他酬劳。他说他不是乞丐，难道他是艺术家吗？我只知道在夏天，常常有人躲到他的影子里，以避开毒辣的阳光。事实上，很多时候他仅仅为别人充当了一把遮阳伞。也许躲在他影子里的那些人，真把他当成了一尊不会疲倦的城市雕塑。可是后来，那个小广场真的多了一尊雕塑，是真正的雕塑，真人一样大小，伫立在广场的中央。那么他似乎就是多余的了。天，他变得垂头丧气，神情很是落寞。我陪他喝酒，两个人坐在石凳上，一包花生米，几罐啤酒。我说，你还可以重新找个地方，比如公园，比如码头，超市门口，或者别的广场。他说，不行，那样不协调。我问，什么不协调？他认真地说，我和背景不协调，是文化内涵上的不协调。我笑了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我没敢多说，我想他把自己看得太高了。他扮成一尊雕塑，还要考虑雕塑与背景的搭配，还要考虑城市文化的相互协调。显然，这太过认真，认真的近乎神经质了。事实上，我想不管他如何努力，他的行为就是乞讨，或者接近于乞讨，只不过是一种文明的或者文雅的乞讨方式而已。我想那并不是真正的艺术。几天之后，他就重新开始了工作，仍然是那个小广场，仍然在身上涂满白色的油彩，仍然扮成一尊雕塑。他充分地利用了那尊真正的雕塑，那尊雕塑真人一般大小，手持一把宝剑，有时他也会持一把宝剑扮成和雕塑对决的剑客，有时他会手捧一个剑鞘扮成雕塑的徒弟或者仆人，甚至有一天他蜷曲双腿躺在地上扮成被雕塑杀掉的对手。他与另外那尊雕塑浑然天成，真假难辨。它其实也是一尊雕塑。他的收入似乎比以前要多，我想这是对一尊敬业雕塑的最好的奖赏。有一天，我请他喝酒，还是坐在那个石凳上，还是一包花生米和几罐啤酒。是正午的时候，我记得阳光很毒。我对他说，你现在收入不错。他说，是这样，不过那些钱我只能拿走一半，另外一半想上交市容部门，他们是城市雕塑的管理者。我问，谁规定的？他说，没有人规定，可是必须这样。你想，我们两尊雕塑赚的钱岂能由我一个人独吞？不管他们接不接受，我都会把钱分出一半给他们，把钱给了他们我才心安。 我说，你也太认真了吧。他喝下一口啤酒说，你不懂。我当然不懂，我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固执，他的行为甚至带有一些自虐的色彩。可是现在我知道，他已经不再是乞丐，其实他以前也不是，只不过我还有这个城市里的大多数人都自以为是地把他当成了乞丐。我问他留下的那一半钱够不够花，他满意地说够了，可我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儿子，我还得为他赚学费。我问，你的学费全部靠你吗？他说是。我问，你儿子同意你以这种方式赚钱吗？他苦笑说，当然不同意，他不仅仅怕我辛苦，还因为在他看来，我的这种行为是怪异和荒诞的，是令他感到羞愧和不安的。他甚至偷偷地藏过我的邮差。我说，那你还要做？他说要做，因为我的儿子在上大学，而上大学是要花钱的。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话，他脸上的油彩几乎全被汗水冲掉了，他开始为自己补妆。他一边往脸上抹着油彩，一边说，总有一天他会懂我的，就像你懂我一样。然后他站起来说，中午我想加加班，儿子要开学了，需要很多钱。我想我愧对他的夸奖，因为我曾经把他当成一名乞丐，还因为我其实并不懂他，我永远无法深入他的内心，或许也永远无法理解他的行为。现在我只知道他是一尊雕塑，而这尊雕塑对我们来说似乎可有可无，不管他把自己看得有多重要。今天他扮成了一位帝王，一尊真正的雕塑成了他的护卫，一位娇小美丽的姑娘缩在他的影子里，急急地往他的脸上扑着香粉。他站在那里，表情高傲，一动不动。他为姑娘遮挡了阳光，却没有人为他擦一把汗水。
是所有成长的过程，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。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，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飞翔？
品味人生。
刚刚经历了一场被他称作刻骨铭心的爱情，男人事业辉煌，温存体贴，可惜使君有负。故事轰轰烈烈的开始，平平淡淡的结束。男人回到了正常的轨道，女友却变得无所适从。他想不明白，明明说爱他，为什么还要分手？既然要分手，还说什么爱呢？那种被欺骗的感觉始终让他无法释怀，原本开朗快乐的女友变得忧郁而伤感。想起香港电视节目主持人菲菲的一段轶事，菲菲和前夫分手多年之后在一档节目当中相逢，在节目临近结束的时候，菲菲忍不住问了一声从前的负心汉，以前在一起时你可曾真的爱过我？男人毫不迟疑的一声爱过，居然令事过远通的肥姐双泪长流。我在为女人的执着感慨的同时，也不觉为那男人的风度喝彩。分手之后肯承认那一声爱，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最后的关照与礼貌。我愿意相信，分手之后说爱不是虚伪，不是借口，只是无奈。著名的舞蹈家戴爱莲年轻的时候在英国爱上了一位雕塑家，可惜雕塑家已经有了未婚妻，两人只能依依惜别。后来两人渐渐失去了联系，期间雕塑家结婚生子，而他为戴爱莲雕塑的头像一直被他放在自己的工作室内。戴爱莲也结了两次婚，经历过生活的种种磨难，成为中国杰出的艺术家。分别近40年之后，他们在伦敦重逢，妙龄的少年人如今成了年过花甲的老者，不过他们对彼此的感觉依旧如初，依然很亲近，依然有说不完的话，仿佛从来就不曾分开过。从此每年他们都会像老朋友一样见面，谈人生，谈艺术。戴爱莲成了他们一家人的朋友，他的儿子成了不曾生育的他的干儿子。又过了几年，雕塑家的太太去世了，雕塑家也瘫痪在床，他请求他同他一起生活，他欣然同意，陪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岁月。一场以分手结束的爱情能够有如此美好圆满的结局，实在让人觉得荡气回肠。分手时候的风度有时候也能决定男人和女人最终的感情走向。对于许多平凡的生命来说，爱情是个奢侈品。面对一场充满非议的爱情，明星王菲坦然地回应说，很多人担心他将来辜负我，但是如果我不爱他，我就辜负了自己。只是这世上有几个女人会像王菲那样面对爱情无所畏惧呢？分手之后说爱，可能是对爱最好的纪念与保存，是对爱最好的纪念。